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一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捻设计嘅咧？呢啲咁嘅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后啲咩，即系成日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就。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花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嘅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年同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炒，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大家好，我是 Kelvin， 多谢大家支持 Reggae 先，祝各位会员网友圣诞快乐，万一冇节目我哋有节目，呵呵呵。
好啦，第二次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同阿黄丹咧倾下偈，咁就又要转翻呢个普通话，咁希望大家忍受下我嘅好难听嘅普通话。黄丹，再继续跟你再聊天。有一个问题呢，我很多年都埋在我心中，我想问，可能是一个很蠢的问题。我真的想问一下你的感受，就是这二十多年搞一个运动，但是年后最后连家都回不得，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要问？就是我承受不了。如果我不能回家，我真的不能，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真的很想有这个机会今天跟你见面，亲耳听一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你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哈，
没经历过。
对，如果经历过就可以承受，没有什么是人承受不了的。
真的吗？
对，当然了，那不然怎么办？你看我也没有变得怎么就是抑郁症啊什么这些。
坐牢跟那个回家两件事，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你自己心态的问题嘛，如何看待嘛。那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嘛。那你在对抗中国共产党，你当然还是要付一定的代价的，哪有可能不付代价，对不对？
对。
那我把而且那么大的一个党，其实背后代表的还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对它的支撑嘛，你对抗这么庞大一个东西，付出这什么二十年不能回家的代价，我觉得也很正常。从历史的比例上来看的话，也很正常了。
其实你
它就是个正常的代价。
你当时你都应该很清楚，有哈，你刚才说的心理准备，因为本身你爸妈也是公务员啊，跟着你对党的，你在北京长大，你对共产党也有很多的了解的，你都有一个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大概会付出代价，这个本来就一定思想准备嘛。当然代价跟原来想的不一样，但是慢慢的我们也会知道说代价就是代价。
那有没有一天会想过可以真的回家？
当然希望能够回去啊！我们现在每天也都在争取。
对，我知道你跟吴二开戏也是这样子啦，
他
冲着回家都。
但是我刚才讲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心态上讲，它本来就是代价。 这个我还是强调，就学历史的就是这个好处，你就历史上很多这样的嘛，流亡的很多嘛，对，孙中山也是流亡了不知道多少年，
对，
梁启超也是流亡了不知道多少年嘛，
对，但是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吧？
我觉得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作为一个学历史的，我就觉得也很正常，又不是我一个人嘛，历史上争取改革进步的很多人都流亡过，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正常，这不是乐观，它就是个事实。
OK，
对啊，就是你只要是推动改革开放，你就可能会去流亡。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可想不开的地方，它是必然会发生。连我父母都，只要学，像我母亲学历史的，他也知道，一定会这样。
你自己的性格都是很松容面对事情的，
我也不是觉得从容，就是因为我学过历史 啊，这就是不是我一个人的，很多人都
我也常常看历史，但是如果
那什么，所以我知道说
怎么看得开，如果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我们就不能这样，
是吧？
对不对？
所以你有些
第二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我的人生哲学了。我觉得就是中国民主化不民主化，
okay.
我没有其实那么把它当做就是必须在我手里完成的事情了。
哦，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要做一件我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了。
嗯，有可能看不到结果，但是
对
了，
结果有没有看到？没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法设想。
嗯，
可是我其实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要做这件事。
嗯，
那做得成做不成，我觉得没那么重要。
嗯，
但是就是对抗共产党啊，推进一些中国的进步。做得成做不成，我觉得我能力其实也很有限，我基本认为我也做不成。
嗯，
但是做不成跟做不做完全两回事。
对，
如果认为自己做不成就不做，
这个有意思。
我觉得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我自己啊。
嗯，
而且我觉得我就应该要做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嗯，
那对抗共产党，我觉得是件很厉害的事情，那谁敢呢？对不对？
哦，
很少有人敢做这件事。那我就要做一做啊，对不对？那做不成就算了吧，那对不对？反正人生还是要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从这点角度讲，我觉得25年虽然我们又流亡啊，回不了国啊，可是我觉得我是有补偿的。
嗯，
就我虽然付出这些代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得到很多
啊，
就是我坚持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嗯，
我也觉得没几个人能够比得过我们能有这种坚持。
对，
所以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支撑啊。
嗯，
所以我也不会就觉得沮丧、失望。都我完全不会有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在继续战斗啊，可能就是这样嘛，人生就是要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所以今天还有这个斗心的哈、哦、
当然还有啊，因为我们坚持流亡在海外本身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
就是我宁肯流亡也不投降，那这是一种贵族精神嘛，对，这是一般人不会有的东西嘛，我很骄傲啊，就是我就是有这个本事。
我会记着你两句话，就是不要理有没有结果，对，做就要应该做的做，
对、啊、
对得起自己。哇，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下的，
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结果嘛。黄之锋他们刚开始占领行动，他会想到今天这个结果吗？他也不一定想得到嘛，对不对？没，所以去想结果是个很虚妄的事情，是吧？
没有
人类在历史面前
在我们的羽扇运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讲，有没有跟我们的学生有在电话里面沟通过，给他们一点意见啊等等的？
也还是有了，就是脸书本来像 Leslie 啊，这不是 Leslie。
Facebook
啊、知道是吧，这些我们本来脸上都有些联系嘛、
嗯、对，
在运动过程中我还跟黄之锋说呢，我说你等你下来了我就赶快来台湾找我了，就是
啊，
好好休息休息啊什么，就在运动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聊天啊沟通
啊，
但是我没有给任何具体的建议、啊
嗯、有没有见过之锋？现在他们见过
了，过去都见过，他们来台湾都会见面的。
OK 啊，那这个很好，很有鼓励性。说回台湾呢、
嗯、
我看过你很多书都说你自己都对台湾有很多很正面的评价包括你说你很喜欢这个地方、嗯、你觉得这个地方跟你以前在北京比如说这那个感觉是还到今天还有没有改变呢？比如说美丽在哪里呢？嗯，
台湾当然一个就是它整个它是个比较人情味的社会嘛，
嗯，
它跟大陆就完全不一样嘛，大陆人与人之间比较防范呀，
嗯，
信任感缺乏，陌生人社会，大陆是个
陌生人，
台湾是个比较就是不是陌生社会，它比较很快，它能够接纳陌生人嘛，就是它很快就可以、
嗯、
可以跟你交朋友等等，就感觉生活的人文环境上比较轻松嘛。
嗯，
那另外其实台湾是个非常漂亮的土地，就我们不要说是国家还是什么地方，它就是一片很漂亮的土地啊，它有几百座很高的山，然后周围都是海， 它地理条件上讲它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一般听说的阿里山日月潭都不是台湾漂亮的地方。
嗯，
台湾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很非常很好的地方
啊。
那我本人是个喜欢旅行的人呢、
啊、
台湾就是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可以去走一走啊、嗯、而且我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然后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对于那种庞大国土的那种国家我已经待腻了。就我觉得待在那么大的地方真的很烦，就是台湾就是一个不大不小。
然后听你说香港跟西河，
对啊，香港又太小了，所以我其实我很喜欢这种不大不小的感觉。
OK、
就是、
台湾就刚刚好，
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小道，实在是也没法待着、
啊、OK
对，但是台湾就刚刚好、太大的国家就又太费劲了，你去哪都要飞六个小时、太麻烦。
但是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到了今年呢，其实这几年香港是也对，怎么看台湾呢？比如说我自己，我1983、84年第一次来台湾，我们哪一代的香港人对台湾就是觉得讨厌的 ？OK， 哪一个年代是跟现在大陆的差不多的人，这里的凶凶巴巴、交通乱七八糟等等，哪个不谈呢？但是这几年香港人是越来越羡慕台湾人的，台湾的这个、就我们羡慕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很自由的空气，我们羡慕这里是因为这里还不可以说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领土，这里是一个我们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这里的人有一个很民主的制度，有什么问题可以用选举去解决问题。你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陈水扁的哪一个年代的？我还记得你总统就职的也有请你。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会不会哇你也争取过民主，然后来到这里哇真的看到大中华有一个这个地方，
对、
什么感受了？
当然就是受到很大的鼓舞嘛。我觉得我到台湾来我很有收获的就是你会看到在华人社会里哈、推行民主，第一它是有可能的嘛、而且它是可以进步的往前走的嘛、这个台湾社会十几年来还是往前在进步、尤其年轻一代的成长。第二，其实你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嘛，就是在华人社会来推行民主制度的话
啊，对，什么负面的地方？
它会有些跟西方不
一
样。你比如说，就是公民的部分就不一样嘛，
啊、
就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不一样嘛，西方文明比较讲究个人的独立啊，那东方文明还是比较讲究集体啊这些东西。它还会反映在落实民主的这个过程中啊。那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收获，就是你会看到可能会出现哪些负面的东西。那以后在中国如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早一点去做一些因应啊。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比如说媒体就是个问题。对不对？那其实媒体本来应该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起很正面的作用，可是台湾的媒体其实反倒变成就是党同伐异啊，政治立场等等，它就会促使我去思考说，如果以后中国民主化哈，那媒体这一块要去怎么调节和处理啊。我也不见得有好的方法了，但至少我知道说媒体要弄不好它反倒是个负面。
对，我们现在身同感受啦。
对啊，就是
不然我们都不会做网上电台啊，这是一个主流的传媒在香港也越来越不行，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但是比如说在中国有些时候在中国听到一些声音的，哎，你不要看台湾的民主，他们你看每年都选举，然后选出来的人呢，也有立法会啊，立法会的人又常常打架啊等等的，民主推不动，办不好事情的等等，你看在中国独裁，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哇，推行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快很有效率等等，你怎么看这个？
通常这种看法我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我就说有一定道理啊，对吧？集中力量就是可以办大事啊。
但是为什么你还要争取民主？
但是我觉得人类社会就是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公平和效率，公正和效率嘛。那这两个是互相冲突的，你很公平就不可能有效率了，你要高效率你就不太能够公平。对啊，所以其实两种制度当然都各有其道理在，那但是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我觉得有些人他就去选择效率。他对于自己是不是做一个自由人呢、是不是被别人欺负和奴役，他没有那么 care 吗？
不重要，
他不太在乎。我尊重他们这样的价值观呢、我觉得这、
okay.
这是他的价值观，那你就做你的奴隶，没有关系。可是我是更注重公平嘛，我认为公平更重要。
这个、
但我相信
选择的问题，
这是个选择。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嘛。
嗯、
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当奴隶没有什么，我被政府羞辱这是应该的，我们就是老百姓嘛。
嗯，
他如果真的这么想，我觉得我就尊重他们了。
嗯，
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这里，问题在于说，就是共产党连让人民选择的自由都不给嘛。
对，
对吧？如果共产党你搞一次选举，然后大部分人都投你共产党。我就完全投降，我就完全认同嘛，就
对，
就是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就还是选择共产党，那我就完全尊重，
嗯，
我也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了，
嗯，
对不对？其实现在情况本来就是这样嘛，问题是共产党不连就是支持你的选择的机会都不给嘛，
嗯、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嗯、
我对于老百姓这些，我一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由，
嗯、
而且我甚至同意他们的观点、
嗯，
确实一个专制的政府效率就是更高啊，
嗯、
很快带领人民致富，这是一定会的。
嗯，
只是我个人认为说，还有一些东西比富裕更重要，
嗯、
公平啊、自由啊，
或者是精神
对。对，但是我也不想把我这种观点强行加给别人的。对吧？这都没有问题的啊！我的仇恨对象就是共产党，
嗯、
就是你。那你刚你让我们做个选择嘛，对不对？
嗯、
你不能不给我们选择的机会，
嗯、
对吧？你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其实我是有信心去说服老百姓嘛，
嗯、
就说我们公平也是很重要啊，就、
嗯、
不能让共产党这么搞啊。
嗯，
那你根本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嘛，
嗯、
不让我们去就这些公共政策去进行讨论的、啊
嗯。
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我们跟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进行讨论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嘛？
你今天会不会在还是会坚持，单只是经济改革，不能够再走下去，一定要有一个政治的改革。这个政治改革谈了20多年，但是我们见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做的不多的。但是你今天还是会，
但是他问题就是越来越多嘛、
嗯。
习近平现在干嘛下这么大力气反腐败嘛、
嗯？
对不对？习近平自己也讲到说腐败要亡党亡国，
你真的相信是反腐败吗？
我当然不相信了，但是他要去处理腐败这个问题嘛，他显然至少嘴上也要这么说嘛。
嗯，
就是说明共产党自己也知道说今天中国腐败问题很严重啊。
嗯，
他是不是真的要反那是另一回事。
嗯，
但是我相信共产党也知道腐败问题是很严重。
你比他早25年知道了。
对啊，你知道说。就是这个经济改革，当然、GDP 增长很快啊，但是它就是带来腐败的问题啊。
嗯，
所以一定要有政治改革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逻辑推理嘛。所以我还是坚持说，一定要有政治改革。那现在国内像什么毛于轼啊、
嗯、
张维迎啊、
嗯，对，
这些经济学家现在也都在讲，吴敬琏呢也都在讲说要政治改革、啊。这不是我们在海外作为反对人士讲、啊，
对，
主流的经济学家也都是认为，就是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底了。
或者是温家宝之前也说过很多遍、啊、
也都讲过嘛。说明这本来就是个共识嘛，
对，
但就是国民党他就是顶着不做嘛，
他只是不做，
嗯，对，
你怎么再多问一句，就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这个年代的打后往后10年？
我觉得政治上会越来越、
嗯、
越严控嘛，那政治上会倒退嘛，
真的看得
到
这一点哦，
真的看得到啊，后。
嗯，
会倒退到文革时代了，它不见得还是完完全全的文化大革命那种方式哈，
嗯，
但是它会对这个，它就是国家对社会的态度，
嗯、
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啊，
嗯、
心态上，我觉得当然会回到文革
的
那个时候、啊、
个人思想啊，空间，
对啊，他就是要让你批评你自我批评，又来了毛泽东那一套，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啊什么，
嗯、
所以他网络上现在管得非常严呐、啊，
对呀、
啊，他就是怕网络上去侵蚀到人的心灵，他要重新加强在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啊等等，
嗯。
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中国确实会更进一步的倒退、啊、那是肯定的、
嗯、你如果你看到10多年前呢世界还有一个对中国还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管着他会怎么做、啊、比如说这就会也会重视中国的人权啊等等，但是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也真的蛮大的哦，你看到这是对中国是没，这也不敢提出来啊，现在是真的是一个强大、哦、
可是变
强大，
对对对，那既然我们看到10几年前国际社会很关心人权的问题嘛、
现在
那现在不关心了，
嗯，
意味着未来也可能还会重新关心呢、啊。
嗯，
对不对？那他就说明他西方国家也是变来变去，他也是根据形势变化。
你这几年，比如说在我海外做推动人权的事情，是不是比以前难很多？
会难很多啊！
听的人
对听的人，美国人就不太听了，
不太听了。
可是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相信过几年他们又会听了。
会吧，
当然一定会啊，就那他为什么以前就听啊，对不对？那他后来当然因为情况变化他就不听了嘛。那既然是因为情况变化就可以改变他的政策，以后情况再变化他还是会再改变呢。就是过去的历史证明美国对华政策是会变化的，不是说他就永远不变的嘛。
或者是政党
对吗？
那
既然他是个会变化的，就是他以后也还会变化嘛，他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知道嘛，但他显然有还会变嘛。对啊，那我们就等他变化就好了，这个等就好了。
那我也听啊 ，OK， 回来台湾呢，你我也听说过陈伟霆是你的学生了哦，是怎么、
啊、
是你是
他也不是我什么专属学生，他只是选过我的课、
研究生他是
没有没有，他就是大学部的时候上过我的课，那当然平时也有一些交往啊什么一些聊天。
你眼中会怎么看陈伟霆或者何非凡？
我当然很支持他们啊，这都是我认识的学生 我觉得这是代表年轻一代去参与嘛，就是。我觉得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参与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参与公共生活，参与政治，不要跟他保持距离嘛。那林非凡和陈伟霆代表的就是年轻他们这一代人开始有了参与的欲望嘛。就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民主来讲是最根本性的东西。如果年轻人愿意参与政治的话，那这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我就是当然非常支持。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我跟你分享一下一个感觉，就是两边的学生我也认识一下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一边的搞学生运动搞社会运动的学生，他们哪一个根底是比香港的学生会厚一点的？你没有这个感觉？
我其实也没有太这个感觉。
没有感觉。
我跟黄之锋聊过两次，我觉得、
你也觉得他
很
有智慧，
黄之锋真的也非常的有智慧，而且很成熟啊，比很多大人像李还更周延呐、啊。我也见过陈老辉啊这些人啊，对这样、我觉得他们的思考。
没两样，
他们认识跟林非凡和陈伟霆，我没有觉得差很多啊。对啊，对啊，还是、
okay.
对啊，很令人惊艳，就是没有想到，我就没想到，就是陈浩辉和黄之锋能这么成熟。
你的学生陈伟霆就最近就说要参选了，
对啊，
参选那个苗栗的那个立委补选来的。你怎么看他参选呢？在香港，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思考，在街头上的抗争啊，或者在进入那个议会啊里边是好像两种事情是不能够同时做的。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怎样的思考？但是如果陈伟霆这个参选，你支不支持他？
我当然是很支持的，我觉得进入体制内也是很重要，尤其台湾的体制已经是个相对民主化的体制
这一个最重要。
对啊，你也不能不只是对啊，他跟香港还是不一样嘛，就是你反对派的立委进去，你搞不好你就真的是可以发挥作用吗？
是，
所以我觉得我当然支持陈伟霆去参选。
你说对题。
对，但是香港不一样嘛，就是你选进去也没有用，你还是三分之一都不到啊，你就是最后。
所以发挥的作用不大。
其实被他拿来当做一个陪衬嘛，我觉得还不如在街头待着。
分别就在这里有一个普遍
有用没有
相信的一个制度，
进入体制内有用没有用？
公平的制度。
像在中国一样呢，也有学生表示说，那我们加入共产党去改造它好不好？我就说不好啊，你根本改造根本不可能嘛，对吧？你进去改造不了他的，何必进去呢？
对，你这段日子的走过跑过的台湾啊美国啊，你怎么看基督呢？我们香港人现在都好像觉醒一样，以前我们不觉得基督很对我们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一点这个感觉，你怎么看基督这个事情？
我觉得制度也是表面上的东西，重要的还是人民要不要去参与啊？人民站不站出来，表达不表达意见嘛？如果人民站出来表达意见，会对当权者形成很大的压力，他就要去修改制度。如果人民都保持冷漠，不支持雨伞运动，他何必去修改他的制度呢？所以制度只是表面的，背后还是说人民的力量，人的力量啊，社会是不是觉醒啊？大家要不要去参与公共事务啊？
这个很重要。
那我觉得这。归根结底还是那个动力，你去追根溯源的话，那个动力还是在于人这个方面嘛，不在于制度嘛。
所以你给香港人可能一个意见，还是就是要多一些人关注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像雨伞运动，虽然这次表面看失败了，像这样的运动下次就还是要再做。没有什么运动是一次成功的嘛，占领这样的事也要再来嘛。 一次再来还是会失败，我可以预言呢、啊，我现在就可以预言，第二次战争还是会失败，那就第三次嘛，对不对？
失败的准备，
第三次也有可能了，那就第四次嘛，
啊，
对吧？我你就是，但是我认为到十次之前一定就会成功，对吧？那就一次了，没有可能说一次就
大件事了，听你说，
对吧？我觉得
就
是一次做嘛，十次可能肯定就成功了，不信就试试看嘛。
总之就是。做不完，不一直做。
当然呢，本来民主运动就是嘛，就失败，然后再做失败，再做失败，再做，然后就成功了嘛。嗯，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嘛，成功了就成功了。
我觉得很应该要听你听多听你说话的，因为
我们
不
是很多听我说，
就香港人对这一些很幼稚的，你知不知道？
因为
我们觉得雨山运动做完。这一次做完了就应该要休息休息啊，
是要休息一下，那还是要休息，然后就再来一次雨伞、
啊，很快就把它忘记啊，等等的，哈、
嗯
啊，因为我真的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
，OK， 所以要多听你说话，你也帮了一个华文
华人民主书院，
哎，很难的，华人民主书院，对呀、啊，陶君行啊，他们很多人都有哇，很多人的名字都在里面看到的，王君涛啊，
对，
香港我们有陶君行啊，有何
君
仁啊
对
等等，可是这一个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一个东西来的？
首先来讲，我是觉得
揭晓一下，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讲啊，两岸三地应该有个结合。不应该孤军作战，所以华人民主书院的特点就是两三地都有董事嘛，就是大家在一起来推动这个民主的进步嘛。
这是台湾这边也有的，
台湾这边有三个董事啊，香港有三个，海外
好像是民进党哪一边的？
对，也不是，也有一个像也有大学教授啊，什么有两个大学教授，一个林佳龙嘛。
啊，林佳龙是民进党哦。
对
啊，对。
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要两三地加强这种合作。
啊，
二一个华人民主书院，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通过网络嘛，
嗯，
啊，那网络和网络上的培训呐、啊、等等，
嗯，
那是因为新的时代，我觉得网络就是很重要了、啊，
嗯，
那两三地的交流也通过网络来进行，我们就想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嗯，
啊，能够有网络啊进行教学或者训练等等，
嗯，
基本想法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如果比如说想。是不是一个？
我们是个开放的，它是个开放式的 institute 的、
教学在教学，
可以报名啊，
报名啊，也可以的。
对，
比如说想听你的课啊等等也有的。
对啊，
对。OK， 这个从办了多久？都
两年了。
两年了哈。OK， 那现你在里边扮演的角色？
我现在还是董事会主席了啦，但是我就是这个想法是我最早提出来的嘛，这个组织是我催生的。
哦，你催生的。
对，但是具体的当然就是陶君行他们在做，我其实就是、
啊、他是校长吗？
对啊，我没有什么具体的，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
不像校长的他，
没关系啊，校长也没有固定的样子，其实就那样就好。
开玩笑，开玩
笑。对，所以我主要起一个这个发起的作用就好了，具体主要还是陶君行在做、
嗯。那过去的这两年算不算是成功呢？多不多人去透过你们的书院啊，比如说可以，
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期待了，因为本来期待没有很高啊，
嗯、
就是我也没希望它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嘛。但是这两年变得还真的挺有影响力，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说，就是北京方面很重视我们啊，认为我们是。像所以我们现在华人民主书院台湾的这些同仁们都已经黑名单了，不能去香港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成就、
嗯、对，
说明你他重视你，就说明他已经感受到你的威胁了嘛。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威胁到他，但是他既然感受到了，说明我们就是没有白做工。
嗯，
对啊，所以我还是挺满足的。
OK，我们跳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独立啊，或者是我们经过这一次雨伞的运动，香港也独立不独立这个声音呢，也慢慢的去走出来，有开始，起码虽然可能不会很多人去公开讲，但是心目中有一个这个想法等等。你怎么看这一个台湾的独立啊？跟比如说你的学生。违停啊，或者是非法，他们有很强力的这个独立的一个思想的。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呢，就是马克思早就讲民族自治啊。
嗯，
民族自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呢，所以 台独也好，港独也好，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嗯，
这共产党不应该去反对的。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也谈过
啦，他也
在湖南
要自治的。自治本身，我觉得就是独立和自治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嘛，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的概念。
嗯，
那我的立场很清楚，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地区啊，它有比较独特的历史脉络啊，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土地和自我的认同。那就这个土地的命运就交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去决定嘛，那其他的地方的人没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他们。
是，
那你是通过公投也好，还是通过什么也好，只要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说我们想脱离你中国这个母体，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啊。
对，在中国，当然这个你叫中国传统的思想，这个是这个大
中国传统思想也会慢慢改变的嘛，它以后也会改变的嘛。
啊，
或者说别人不改变，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嘛。
台湾你觉得是不是已经完全具备一个
台湾已经统
一
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吗？目前来看就是对啊，嗯，就已经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很难，
嗯，
即使中国民主化，我看也很难再统一了。
嗯，
那本身海峡也隔得那么远，它有自己的发展脉络，
对，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说一定是就只有统一这一种可能性嘛。
嗯，因为你见到这几年的，比如说真正的统一已经不怎么讲了，但是比如说只是用经济来打经济牌了，在中国大陆
也没有用嘛。
但
如果有用的话，
也
就不会有太阳花运动了嘛，这些
也不会有这
次台湾就越来越远，而且我相信香港的这种独立的倾向也会慢慢增长嘛。
嗯，
也会潜移默化的一点点运动嘛，
嗯，
就是你这么大一个中国，你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是吗？你不是说越来越和蔼亲切，
嗯，
你就会使得你周围的人慢慢的想离开你嘛，他会害怕你啊，
嗯，
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今天出现台独啊，出现港独，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国自己的原因呢，啊，
嗯，
是你把人家吓跑了嘛，对不对？那个也不光是台湾自己的认同的问题啊，
嗯，
那原来就是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台湾人也是很向往祖国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台独的主张啊。
对，
是你国民党来统治这么多年，反倒培养出台独的思想来。
对，
那是国民党统治不好导致的。对，
对，
不能都怪什么陈水扁这些人
啊。你看这一次，比如说九合一的选举，那会不会看到有一个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就是也不是蓝，也不是绿的，比如说台北就
是，啊，
有一个市长啊。
是啊，
你看到韦廷啊跟非凡他们，
啊，
可能就是他们是第三种声音来，因为。以往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觉得民进党上台会走一个独立的方向，但是陈水扁的年代都看过，他也不太能走，也不太敢走，所以好像这一次九合一的选举会看到一个第三条路线，这个是不是这个
一定会出现第三条路线？第三条路线就是刚刚起步嘛，
啊，非常强烈的
太阳花学运催生出来的第三势力，
嗯，
那第三势力以后也一定要走政党化的道路嘛，民主政治还是政党政治啊，
嗯，
所以以后就会变成台湾的政党就会重新去组合，
嗯，
对吧，整个都会打乱嘛，以后可能比如三个党，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一个第三党，
亲民党
就太少了，即便算是国民党的
算了
对，就是蓝绿和第三势力这三种政治力量互相会重新组合嘛，比如民进党有批人会出来进入到第三党嘛，
嗯，
国民党有些人会出来啊，是吧，进入到第三党，甚至进入到民进党等等啊，就是过去是只是蓝绿对立，国民党和民进党，以后可能就会是三方面的这种
三方面，
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淘汰出两个大的政党，
嗯，
就它会经过一个重新重组的一个过程，
嗯，
这过程大概一二十年吧，
嗯，
对，最后台湾政治也会发生变化。
你觉得香港的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已经回归了。
嗯，
你觉得香港人应不应该去思考一下那个独立这条路呢？
我觉得香港跟台湾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哈，
嗯，
独立
非常不一样。
独立当然是个很可贵的价值，但是香港人要知道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比台湾又小很多嘛，嗯，对吧？那而且我也觉得这种事不应该是问外人的事情嘛，
嗯，
那还是应该就香港人自己决定，就说要不要离开中国那个母体。
嗯，
那我只能说我尊重不尊重他香港人的选择。
嗯，
我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
嗯，
我认为香港人应该独和香港人同，我又不是香港人。
当然，
对对对，所以我没这个立场去说这个话。我只是说，如果香港大部分人决定要脱离，那我就尊重。
嗯，你以一个外人来看现在香港这一个局面。 是不是真的怎么说呢好像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去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比如说政绩的。
我觉得香港很简单，它的前途还是跟中国大陆连在一起的吧，
一定要连在一起
了。对啊，它已经回归了嘛，它就是你就是它的特别行政区了嘛，国际上也承认这个事实嘛。所以很大一个问题，你就是看中国大陆怎么变。中国大陆要是就是越变越糟，香港的前途就是很悲观。
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简单说，这是你劝一个外人啊 ？OK， 不要说有没有资格说，是一个外人的意见，就是你劝香港人是面对现实，我们真的已经是大陆的一部分，唯一的就是盼望大陆去改变，我们才有机会改变。哇，这是李祖明，那他常常说的就是，哎，香港要有民主，然后呢才会影响到大陆，就会有民主了。他到今天都是这样说，你会不会大概是这样子？
我基本我还是确实觉得，就是香港就是要认清现实啊。对啊，这大陆的力量就已经压过来了，你要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移民走掉；走不掉的话，那你就继续保持抗争啊。但是如果中国不变化的话，你香港能不能争到真普选啊，变成真的独立的这种城邦啊，我现实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没有可能啊。如果中国不变化的话，所以我们当然还是期待着中国大陆能够变化嘛。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是一定变化，香港人没必要绝望啊，对不对？香港人绝望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更死定了，对不对？我们都没绝望的，香港人绝望什么？
Okay，
对不对？连我们在海外的都回不去了，我都没绝望了。香港人到底在绝望
的精神，
到底在绝望什么？中国大陆一定会变了，而且我也觉得没多少年纪也就会变了嘛。只要它一变的话，那对香港来说前途就是光明的嘛。就是一定会找到一个方式让香港能够真正的自治嘛。比如说如果大陆民主化的话，就会真正的香港真普选呐、对不对？你就香港决定自己的关税啊，各种政策啊，最高终审法院呢、就是真正落实一国两制嘛。甚至那时候如果香港人觉得两制都不要就要独立的话，我觉得民主国家就给你公投，你去试试看呢。我相信是公投结果不一定就是会独立出去、
对，
苏格兰也没有、我们还给他们也没有，
对呀、
所以不一定非得独立这种选择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的问题、重要的不是统不统独不独，还是人民有没有这个选择嘛。当人民真的有了这个选择的权利以后，其实不一定都是一定要独啊。即使在台湾都是这样，台湾很多人也没有说要独啊，也是要统一啊。
对，我想因为什么会，我想多一些朋友，年轻香港的年轻人听一下的王丹今天的访问，就是有很多事情你都会有一个很正面的态度。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刚刚我们的雨伞运动刚结束了。我们不要说王之峰、周永康他们，因为是带头的人，他们也会好像你一样有一把劲，他们知道这个运动只是暂时的结束等等，他们很理解。但是普遍的睡在金钟啊，睡在旺角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普遍很多香港的年轻人，他们都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拿不到任何的东西都拿不到，然后现在就有一种失败，有一种挫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你多说几句咯，就是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
我觉得千万不要，
他们应该用一种什么的态度去面对香港因为这个香港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可能不是我的未来，是他们的未来。但是你会跟香港的年轻人会说几句什么？
这就是年轻人的问题了。当我们现在40多岁，可以教训教训年轻人了，就是您
是有资格了。
对啊，您就要知道说，争取一个进步，这真的是要一次一次来的，没有一次就成功的了，一次就成功太奇怪了。而且那样的成功，我觉得是高度值得怀疑的。所以失败是非常正常的，失败是一个就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必经的途径。所有的香港争取的美好的未来一定会经历失败这个过程，包括这一次。而且我敢预言下次还是会失败，要做思想准备啊。但是还是要去做。因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失败积累出来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获得胜利，那就是通过失败去获得胜利。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获得胜利，对不对？否则你给我说出一个办法来，你武装起义嘛，你全民觉醒嘛，都是做不到的。 我们手里只有个武器，就是失败。
嗯，
我们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失败，去夺取胜利。失败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吗？
我不开口说了，大家要听那个王丹啊，有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因为他有很多亲身的经历的一个经验跟我们去分享，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一些鼓励的话。最后一个问题了 ，OK， 那也是我自己很自私的一个问题，我这可能你回答过很多次，就是六四真的需不需要平反？到今天你还觉得？
我现在我也不提平反这个词了，
意义有没有了？
我也不提平反这个词，我觉得是重新评价翻案，我觉得六四一定要翻案呐，不翻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正义的事情啊，对不对？那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被政府镇压，政府一定要出来道歉认错，惩处责任者，抚恤受难者，
这
是一个基本的公平正义的事情嘛，这是一个转型正义，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不做中国是不可能进步的。那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以后建立不起一套真正的规则，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允许，那以后也可以啊，既然过去做以后也可以，那还了得，对不对？所以必须得过去做一个总结和批判性的这种结束，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新的未来啊。所以六四是一定要翻，六四不翻，中国不可能有民主。
你们到今天还没有放弃对平反做一些工作的哈？
我们当然现在努力啊，比如说呢，我来接受采访，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努力啊，希望更多的声音出去啊。我们平常跟年轻人接触，成立华人民主书院，我们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努力，去讲这些道理。我还是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出一张嘴啊，这张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就是启蒙嘛。他就是要把一些道理去，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就是想不清楚，比如说失败大家很沮丧，我就刚才我就讲这点嘛，这就是想不清楚事情嘛，
是
失败就沮丧是个非常无知的行为，
对
不对？哪有失败应该高兴嘛，对吧？
对，
因为失败了我们就有经验，就有教训，我们终于知道下次怎么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是我们应该用欢欣鼓舞的心情来看待失败这件事情，很开心的说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下次就可以做得更好了嘛，对不对？
明白。
那知识分子就要来做这种事情，就要来讲这些道理嘛。
对，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哦。比如说，看不看得到平反不重要，最重要还是一起去争取，对不对？
而且只有一直去争取，才有可能胜利啊，对吧？失败了就沮丧了，就放弃了，那就绝对不会有胜利的一天了嘛。
OK，
就是要失败了就再去做，然后再失败再去做，最后就赢了。其实过去毛泽东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几个人，那二十几个人，那几十年就掌握全国政权，就因为毛泽东讲过这个话，毛泽东说就是失败再斗争啊，什么什么再失败再斗争，他也有这个观点嘛。所有反对运动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忘记一个问题，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你谈起毛泽东，我就想起你们现在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党的民主党，
我们不止一个，好几个中国民主党。
王军涛来，
对，王军涛也有一个别的，
哪一个啊？有好几个的，
好几个
啊。对不起，这个我都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你也不理解。
对，
但是王军涛有
一个
中国民主党是，
对
，OK， 是另外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自己搞的组织。
对，
啊，
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你也是你说的话的，就是说，对不起啊，可能怎么说，其实突然想起，就是你说过王俊涛如果不是搞过学运啊，然后流亡国外的话，他可能是今天的总理来的。那你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不仅是王俊涛，我们有很多的人才，如果没有六四的，现在都是总理级别的呀。像已经过世的陈一姿，本来都已经是副部级的干部了，在原来体制内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人才，刚刚去世的陈自明，
是，
对，我也觉得以他的才干的话，治理一个这国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觉不觉得可惜呢？比如说，
非常可惜啊，
刘希很多你那一代的人才，
其实那一代的人才很多就流亡在海外，甚至死在外面了，对中国是非常大的损失，很可惜啊。
因为王金涛应该也比你大一代的，
他再有十年回不去的话，
他应该跟现在的李克强同年代的，
同年代，他比李克强当然有能力多了。
真的，
当然的，那他比那个强。
李克强现在炒鱿鱼了，差不多了，有钱出来。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对，
但确实很可惜，就是那八十年代一代精英，就是被共产党这样给摧毁了。
对，
很可惜。
对， 步，咁希望不要再重复了。啊，那今天很高兴跟你谈了很多的事情，那希望你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我会再过来台湾找你啊，不一定要做访问啊，等等。可能可以吃顿饭啊，喝喝酒啊，这样子啦。
现在也很少这些活动。
你也不是吗？为什么？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你看。
啊，对呀，我听过啊，这个你哪一个头痛的事情？
头痛的情况现在就有，还是有啊，所以都在吃药。我现在就要去医生那边。
哎呀 ，OK， 那要多去。但是不是严重啊？不严重、啊，没有什么严重。
就是不舒服嘛，没有什么严重。年纪大了就总是身体不健康了嘛，对不对？没有像年轻那么健康，那也不会死啊。他只是就是没有那么精力旺盛了。
所以啊，不抽烟又不喝酒。什么都想做，
也是就是就哎呀，反正我现在没那么大精力，就是。
但是看书肯定还是你的兴趣啊。
对啊，
啊
就是、
okay、
没有原来那么精力。
OK， 好了，那就谢谢你。那最后呢，我就再说我们在播放的王丹给我们香港人写的这首歌了，就让那然后继续今天的访问。谢谢你，王丹。OK，
好
，OK。
隔着雨伞的海洋，我看见你的脸。香港坚强的离泪都满面，那种让大雨落下让中环的灯火，是让你的目光在无法继续苟且的日子里，就让悲伤一滴一滴渗入泥土，就让泪水培植着土壤，撑住新的家园吧。从今天开始，就让每一个人在心底出一朵自由的花，自由的花。从今天开始，就让每一个人在心底开出一朵一朵一朵自由的花。一朵一朵一朵